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设在法国里昂，拥有190个会员国，是全球最大的国际警察合作与信息交流组织。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为现任主席，任期四年。组织架构上，会员国设有国家中央局，通常由会员国的警察或者调查单位人士组成。国家中央局亦都是各会员国与国际刑警组织活动的联系窗口。国际刑警组织力求促进国际之间警察的合作，包括武邦交关系的会员国之间。乔治伯恩是英国执业律师，担任民心亚尔斯事务所国际争端解决与仲裁项目合伙人。由于业务的需求，经常涉及例如印尼等新兴市场。伯恩说，由于一些新兴市场的政府不乏腐败问题，他代表投资人成功地挑战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红色通缉令的直译是红色通报，亦都称红色通知，是国际刑警组织八种通知中的一种，以颜色和图像区别。程序上，会员国的国家中央局会向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提出申请，秘书处如果认为没有违反章程或者是其他要求事项，就会依照请求发布红色通报。哪一些国家时时诉诸红色通报呢？伯恩根据他之前查看的记录，他对美国之音说，申请高度集中于伊朗、土耳其和中国等国，亦都正是国际大赦组织或者人权观察认为刑事司法系统很有问题的国家。
以中国为例，曼克纳伯律师表示，中国是国际刑警组织190个会员国之一，所以如果他发布了逮捕令，当然有权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通，没有任何的不妥。前提是如果申请红通具备合法事由，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不恰当。麦克立克处理国际刑警组织相关的案件，经验老道，亦都是在多间的学校兼课。由中国要求的著名红通名单包括2015年3月启动的天网行动，通缉百多名的外逃人员。在中国外交部是宣布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在美国的商人郭文贵发出红通之后，有人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面查不到这项的信息，因此对北京的讲法是表示怀疑。实际上不是每个受到红通的人都能够在国际刑警组织官网上查得到相关的信息，亦就是说网上边查不到不代表这个人铁定不是在红通名单上边。原因是要求发布红色通报的国家可以决定是否要在网上公布相关的信息。艾斯特伦德是一名知名的刑事律师，擅长国际刑警组织相关的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大多数都是不公开的，亦只是有能够进入国际刑警组织的资料库的执法人员能够接触到这些的资讯。原因是如果有人被通缉，申请国似乎最经常选择的是不公开发布红，这个就可以提升到他们捉那个人的机会。如果那个人知道自己是被通缉，而且是有个公开发布的红通，他们出门旅行的可能性是很少，亦就是不容易捉得到。基于多年的经验，麦克立柏律师亦都持相同的看法。他说他个人得出的结论就是国际刑警组织未有公开资料库，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招数。之所以这样认为，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没有红通，但是知道国际刑警组织有资料库，上网查下自己的名字，因为信息是隐藏的，所以未有显示红通，于是他就出门去旅行，然后就是被逮捕。艾斯德伦德律师补充说，但是有多少比例的红通是公开或者不公开发布，这个就是不得而知。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强调中立性，进行国际人权宣言，禁止其介入出于政治、军事、宗教或者种族目的的通缉活动。因此艾斯特伦德说，国际刑警组织可以拒绝受理于会员国源于政治或者宗教为本质的红通请求。为什么国际刑警组织并非来者不拒呢？艾斯特伦德说，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执法单位，他并不支持违法的行为，因此国际刑警组织的目标不是不管起诉或者是调查方式怎样，只要捉住嫌疑人或者是被通缉的人就好。 国际刑警组织希望确保自己协助的是合法施行的执法行为，但是伯恩表示在实际操作上，红通时时被滥用，因为第三方包括雇主、生意伙伴和金融机构在背景调查时会收到红通讯息，即使当事人不在红通名单上，伤害亦都不会消失。伯恩说，即使只是很短的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资料库，一个人曾经在红通名单上的这个事实还是会显现出来，这个对当事人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他亦都可能因为各种滥用不应该成立的理由被列入红通名单，但是他们却将永远受到损害。艾斯特伦德律师认为，不公开但是又不应该成立的红色通报对当事人杀伤力非常大，尤其金融机构做当事人背景调查时会收到这些的讯息，从而拒绝同他们往来。麦克纳伯亦都同意红通对当事人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麦克纳伯则提到，好像是印度或者是阿联酋等国家通过将民事案件归属于刑事犯罪，滥用因此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发布红色通报。基于多年实务经验，麦克纳伯认为问题是出于程序，因为只要国家中央局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告，国际刑警组织就会照办。麦克纳伯说，他觉得国际刑警组织没有彻底的调查请求的基础就直接发布红通。艾斯特伦德律师表示，据他所知，国际刑警组织内部有致力于改善的声音，他建议国际刑警组织依照各国人权与正当秩序状态等标准，分层分级对红通申请做不同等级的审查，来减低滥用。他说，国际刑警组织的会员国不应该被赋予相同等级的信任度。
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不会发布逮捕令，红色通知亦都不是逮捕令，主要目的就是通报全球各个会员国警方，请求协助定位相关的人士，进行引导要求。红通发布后的具体实践，由红通名单上面的人所在的国家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以美国而言，红通不会发生逮捕令的效果，因为美国宪法对于逮捕令要求由法官认定有相当理由认为相关人员下了犯罪行为。麦克纳伯律师对美国之音说，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通不具备相当的理由。每个国家自己决定怎样处理红通，所以受到红通的人在他们目前所在的国家不一定会被视为逃犯，但是以美国为例，在边境或者是境内符合特定情况的时候，可能拒绝其入境或者是将他遣返。艾斯特伦德表示，如果你被通缉而且是红通目标，对于要求发布红通的国家来讲，你肯定是被当作为是一名逃犯。至于发现你的国家会怎样看你，取决于该个国家怎样看待红通，他们同申请国的关系是怎样，有没有引渡条约等等。很多国家彼此之间是会签订引渡协议，而由于人权不良记录或者是死刑疑虑，国家之间不一定会签署引渡协议，但是即使是没有引渡的条款，不表示不会有相关的合作。以中美为例，麦克纳伯表示，美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引渡协议，和中国大陆没有相关的协议，在中美没有引渡条款的情况之下，美国会引渡相关人等到中国的机会比较低，中国如果希望美国引渡，美国亦都愿意谈的话，双方可以坐低落嚟谈，达成引渡具体某个人的协议，条件有可能包括中国承诺不施加酷刑，不会将他引渡的人处以死刑等等。但是麦克纳伯补充话，遣返属于移民范畴，所以就不一样，美国有可能把相关的人等遣返回中国这些冇引渡协议的国家。艾斯特伦德解释，没有引渡协议，外交手段亦都可以达成效果，针对美国遣返或者是不允许相关人等入境的做法，他表示了担心。他还说，他对此是感到忧心，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将这些人送往美国因为不信任而不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但是美国仍然是让他们去面对那边的司法制度。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引发国际大赦组织等人权团体担忧。国际大赦组织在东亚部主任林伟在网上发表声明，认为有鉴于中国长期以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来逮捕异议人士和难民，孟宏伟出任该组织主席。 敲响咗一记警钟。林伟并主张呢一个任命与国际刑警组织以国际人权宣言为职责不一致。针对呢项嘅隐忧，艾斯特伦德从两个层面分析。首先，他认为国际刑警组织有正向的变革，尤其是他最关注的档案管理委员会。从今年三月起有了新的现象，组织和运作产生变革。档案管理委员会是国际刑警组织内部的独立单位，处理当事人要求移除个人资讯的请求，决定过程和标准以往都是不公开的。艾斯特伦德说，所以他觉得靠自己与其他律师的经验，还有非政府组织或者媒体报道少数案件来掌握动态，但是现在开始产生变化。艾斯特伦德说，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特别是档案管理委员会将公布这些决定，所以或者在一两年后他们比较能够说根据这些公布的决定，他们看到了一些变化，这个是目前他们所没有的。他提到了这些过去一年来发生的改变就是非常正面的改变。另一方面，艾斯特伦德表示，一般来说，任何时候任何组织有一位来自有人权问题或者是践踏人权国家的人领导的时候，大家很自然地会担心说这个组织也都可能会受到同样的问题影响。目前他还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当然他们听到了很多相关质疑，他觉得在这个担心也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问他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定的负面情形，答案是否定的。麦克纳伯则对这一位中国籍主席表示敬意，不愿意多做评论。
谈及国际刑警组织现行运作，麦克纳伯认为仍然是有优点，尤其是当将一些的国际上认为的罪犯绳之于法。伯恩真是认为国际刑警组织有结构上的问题。伯恩说，他真心是对那些感到同情，他们尽力，但是他们卡在滥用系统的申请局以及是国际刑警组织权利救济的架构之间，又没有资源好好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他们的处境是很艰难。国际刑警组织的概念是来自于1914年的国际刑警大会，1923年在奥地利维也纳设立总部，多次搬迁，1956年正式更名为是国际刑警组织，1989年将秘书处迁移至法国里昂。成立以来，除了发布红通，亦都促成了多国警方在打击人口走私以及是象牙走私等犯罪行为的合作。在红色通知之外，还有协助搜寻失踪人口的黄色通知，协助指认是无名尸体的黑色通知，提供搜集犯罪情报的蓝色通知，给予犯罪人可能在其他国家重复犯下罪行的警示以及是情报的绿色通知，警告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疑虑的人士以及是过程的橙色通知，寻找或者提供刑事罪犯犯罪手法、设备和藏匿手段等资讯的紫色通知，以及是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报会员被联合国制裁的个人或者团体的特别通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在华盛顿的报道。